好，刚才有提到说，我们的观念错，这个见出问题，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表现嘛，对不对？那我们从这个四种维系烦恼来看，也是一样的。如果大家还记得四种维系烦恼是什么呢？见爱慢无明嘛，对不对？我见我爱我慢，无明就叫做我痴，这个是。且藏在这个七识里面的这四种维系烦恼，你看，见一错，见有问题，它就变成什么呢？它会形成爱跟慢，它会表现出来。但刚才之前已经讲过了，这总体的见爱慢，其实它的根源都来自什么呢？无明。所以它有这样子的一个连带的关系。那么在原文当中呢，158页的原文当中呢，他就有提到哈，位于五取蕴，刚才已经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起这个沙迦耶见，就是因为有五取蕴。对这五取蕴，随执为我或者是我所，然后呢，有染污秽为它的起性，染污的颠倒的这边的秽是指什么呢？认知或者是认识。染污的认识，颠倒的认识，什么叫做随执？在160页，还有提到哦。当我们讲随执的时候，就是说，有时候他取色蕴，有时候他取受蕴，有时候他取想蕴乃至行蕴，就这样子呢，在取着各自各个的蕴的时候呢。起了自己的一种想法、做法、见解之类的，这个叫做随执。就像我们每次讲的，一个人他可以对色法起执着，这个叫随执。这个色法执，这个色法，有时候会对自己的想法起执着，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随执，这个什么呢？执在想欲，习惯性。所以我们只讲。你不能够注意一下我的感受吗？他没有关心到我的感受，这个随执受蕴，我就是习惯这样子做，这个是我的习惯行蕴，随执这个行蕴，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随执啊。然后呢，把它呢看成一个实质的有实质的一个主宰的人在那一边啊，主导的人在那边。那如果说真正学习过佛法。或者是真正的用功修行过的，稍微再问一下自己。当我在讲我的想法、我的感受、我的做法的时候，请问那个我是谁？哪一个代表我？是你的手代表我呢？你的脑代表我呢？心脏代表我呢？还是身体的哪一个部位代表我？不然为什么你会说一个我？然后呢，从这样子的一个更深刻的观察的时候，你会慢慢发现说，确实好像没有一个实在的我体，没有一个实在的我体。所以沙迦耶的意思刚才已经讲了。然后我们对这个五取蕴随执的时候呢，黑体字的部分158页，要么见一，要么见常，也就是说，离开这个五蕴身心，认为有一个主宰的我，或者是。把这个五蕴呢，看成是一个我，所以一般上起这个我见，然后起这个沙迦耶见的时候呢，有生见的时候，歪道才一般上会有这样子的很深刻、很深刻的这样子的一个我见。那详细的问他们，你这个我到底在哪里的时候，离不开两个范畴而已。一个呢，就是把这个我呢安立在跟五蕴身心是同一的，统一的，这个叫做即蕴即我，蕴即是我的意思。所以你问他我在哪里？什么是我？我在哪里？你所说的这个主宰能够主导的那个东西，那个主体在哪里？第一个范围就是什么呢？蕴即是我。 当你破掉他的运即是我的这样子的一个观点过后，他说哎呦，我运找不到，那怎么办？那就出现另外一个观点，离运有我，或者离运即我，离开这个五运，认为有一个我，有一个主导的，有一个主宰的。所以离不开，当我们讲说，当你记着有一个我体的时候，有一个主导的时候，离不开这两个。啊、哦、就有所谓的见一见常，意运由我，运为我所等等。啊、哦、然后呢啊我们先看这个部分齁、哦。这个部分呢就需要大家做一点啊动一动手啦齁、啊。因为这部分呢的内容啊、哦、刚才讲的这个部分的内容呢是在163页的最后行开始。见一见常啊、哦、产生的那种萨迦耶见。所以163页到164页啊、哦、这个内容你回去慢慢消化慢慢看。但我用我的方式告诉你，你回去再对照啊、哦、但我用我的方式告诉你呢，因为我们不只是照顾到新竹这一边嘛，我们要顾及到这个马来西亚那边还有台北那边，所以我不能够走到白板那边去写，所以你们自己要用想象的来写啊、哦。然后我会讲得很慢啊、哦。我们先来看，吉运是我的，或者是我即是运的，所以你先写在164页有空间的地方啊、哦，你可以写在那一边。我们先来看这一类人。他是吉运是我，或者是我即是运，就四个字而已嘛。我即是运，你只要写这四个字，写好这四个字过后，哦，不用，其他不用再写啊，先暂时不要写。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个四个字的意思。我即是运就是什么呢？把运，把我看在哪里呢？把这个我这个主宰看在哪里？看到。运当中，所以才叫做我即是运，或者是即运是我。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画一个箭头下来，运我统一，运跟我是统一的，合在一起的，这个叫运我统一。OK?那运我统一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再画一个箭头下来，运灭我灭，灭就是灭除的灭啊。运灭掉的时候呢，我也跟着灭了。再画一个箭头下来，它会堕长，对不起，堕断剑。它会堕断剑。什么叫堕断剑呢？刮胡起来，波无因果。都写好了哈，好，就这么简单。这个是一个部分。好，我们来解释这个部分哈。如果你刚才没写到的话，那我一边解释的时候，你一边呢再看看有没有记录错误，这样子啊。吉运是我，就是把我这个主宰、这个主导的看在运当中，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它就是它先不谈它问题，它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运跟我、运跟这个主宰呢是合一的，是统一的。那统一的话，它会出现一个问题，运会不会败坏？我们的五运身心会不会败坏？会啊。如果是统一的话，这个主宰是统一的话，运败坏的时候呢，我这个主宰的也会怎么样？跟着败坏了。运灭我灭。那运灭我灭的话，为什么变成断剑呢？ 欲灭我灭，那就表示说什么都没有啦，我这一生人我做坏事做好事都没有关系的，不影响的，所以我根本也不用做什么好事，我做坏事也不用怕，反正不会影响我的未来，也没什么影响的，最后呢欲灭我灭，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就叫做什么呢？会变成什么呢？堕入断见当中。这个是见一，然后呢堕断见，把它看成同一，堕断见。好，那现在我们来整理另一个部分的时候了，离蕴即我的人他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哦，同样你上面先写一个离蕴即我，这是另一组了，离蕴即我，或者是离蕴有我，即你听不懂，那就用有，有没有的有，即就是计算的即，离蕴有我，离开这个蕴有一个我。好，解释的方面我们等下才解释，没关系，我们就先把它的几个词把它先写下来，然后我们才一起解释。离蕴有我，一个箭头下来，这个时候是什么呢？蕴我个别。蕴跟我是别异的，或者是个别的。蕴我个别。再画个箭头下来，你们应该参得到下面应该要写什么了吧？蕴灭我存，对不对？蕴灭我存，存在的存。蕴灭我存，这个会变成堕什么呢？常见啊，堕常见。常见有什么问题呢？比如说，啊，你这个永恒不变的我，永恒不灭的我在哪里？请证明给我看。这是他第一个问题。啊，永恒不变的我存在的话，请问他在哪里？它是怎么出现的？它变成是无因生的，是有自成的。好了，就允许它自有自成，允许它自有自成的话，它会落入无穷过，它可以随时再生呢，可以再成呢，落入无穷过，无穷。好，我们来解释这一个部分哦。离蕴有我的人出现什么问题呢？他还是主张有一个我体，有一个主宰，有一个主导的，可是呢看在蕴之外，五蕴以外。好，那把他看在五蕴以外，那表示说他跟五蕴是个别的，差别的。好，那差别的话，当五蕴身心灭的时候，有一天五蕴身心会灭啊，当五蕴身心灭的时候，这个我还是存在的哦，这个主导还是存在的。好，这个主导的这个我还存在的话，它永恒不变的话，那变成了它就是常见，堕入常见的。这个永恒不变的我存在的话，请问你怎么证实它的存在？世间上，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吗？想一想。你能不能找到一样东西，到现在你活了，我们说大家都活了这么相当的一个年纪了，你认识不少东西了，请问世间上有没有一个东西是永恒不变的？人家以前皇帝都找长生不老药都找不到，我想大家也打消这个念头，不要再找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找不到。水不会变，水可以变成会蒸发，但是它会随着它的变化啊，它有种种的变化。好，它变成空气，它变成其他的。好，我过后再跟你谈啊，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啦，没有永恒不变，它都会随着因缘呢一直在改变。好，没关系，我们可以后面在下课可以再谈。它可以随着因缘呢一直在变化啊，一直在变化。好， 那所以这个就是所以我们说世界上你找不到一个，你证明不到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啊。好，那纵使允许它可以自有自成，允许它自有自成，我们假设允许它自有自成，那请问它变成是什么样？没有因而生的，可以随时就冒出来的，是不是？如果允许它自有自成的话，它就随时可以自己冒出来啦。但世间上有没有一个自己冒出来的东西啊？啊，当然也许你可能在自己的视野的范围里面，你觉得说我看得很清楚了，它就是这样子自己冒出来。有时候我们要想到说，这个可能是我们呢短短几十年的短见而已哦。这个有时候要注意哦，你不能说哦，我已经看了一辈子，我觉得它就是自有自成。这个要先看看，看到自己有一个短见、浅见在那一边哦。哦，好，纵使它可以自有自成，它可以自己生，一直自己冒出来。而这边的自己冒出来呢，是生出来的东西、产生的东西是同一样的，没有改变的。没有变化的，这个才符合我们这边所讲的自由之城。它可以自己升起自己，而且呢不断的自己升起自己，它会变成什么呢？无穷的过失。哦，如果世间有这样的东西，那也很可怕。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它一直冒一直升，哦，然后呢占了这个空间，哦，占了我们整个空间。世界上没有这样子，所有东西都是什么呢？因缘和合而有。因缘和合而生而成，啊，所以当然这个部分呢，就是要破掉一个人的什么呢？常见，啊，把一样东西，啊，认为有一个永恒不变，然后呢，就是一个主导，啊，一个主导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就是163页到164页的内容啊。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哦，想法认为有一个主导的东西呢，主导着我们的五蕴，哦，主导着我们的轮回，哦，不管把这个主导的东西看在我们五蕴身心以内还是五蕴身心以外，那就形成不是断见呢，就是常见，不是把它看成是一的，就是看成是差别的，哦，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在165页的，哦，如果我们看黑体字的话，就是在158页的杀者破常想，家也破意想，然后这让我们知道说是无常聚集的，世中无我，我所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哦，或者是我可以主导的。好，那这段呢是在165页解释，哦，同样你回去呢可以呢自己慢慢的读去消化它，哦，那我这边的一个笔记呢，你可以把它记下来的，就是沙，这个沙家爷的沙，哦，他要传达一个内容，哦，就是破坏意嘛。因为刚才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沙本身呢有破坏，哦，所以你沙的后面你就挂弧写着一个破坏意，哦，他要传达一个破坏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给你。如果，哦，我们把事情看成是永恒不变、长恒的，但是呢，这个沙这个字眼呢，就提醒我们一切都是什么呢？无常的。所以在这挂弧破坏意的部分呢，你再画一个箭头下来，就是写什么呢？破常，然后呢，显示无常。 破常见，常就是破常就是破常见的意思，破常见显示无常观。所以杀这个字眼，这是另外一个对于萨迦耶的一个解释啊。杀有破坏意，也就是帮我们怎么样呢？破常见，破除我们的常见，显示无常观。当我们看任何东西，认为说有它永恒不变，这个杀这个概念呢，提醒我们，没有一样东西在这个世间是永恒不变的。好，迦也挂乎和合意，刚才是破坏意，现在是和合意。众缘和合的和合意，或者是聚集意也可以，但是写和合意比较明，比较清楚，和合的。意思就是说，他要破的是统一的观念，显示聚集。我们认为有一个唯一的、统一的，可是真正来讲呢，一切都是什么呢？聚集的，众缘和合的。所以世间人的观念里面我们的见解里面，这个有一点大家要去，因为这个部分是比较深，而且大家都有各自的见解是最不容易处理的部分但大家就靠一点点想象就靠一点想象我们一般人呢，不是落入什么呢？统一的见解，就是落入差别的个别的见解。统一的见解呢，容易落入常见啊，对不起，统一见解容易落入断见啊。把它看成是个别的时候呢，容易落入常见啊，个别。所以我们这个内容呢，最常讨论的啊，最常讨论的是在哪一方面呢？跟我们生活方面。最常讨论的就是比如说中国人喜欢用的灵魂基督教神教喜欢用的灵这个都是我们一般会去碰触的这个课题。因为我们当我们讲我的时候，有一个主导，谁在主导你，那我们就会有一个以中国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什么呢？一个灵魂，或者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神犯我印度思想里面是犯我，基督教有一个灵或者是神有一个主导那么好，那现在如果说你承认有一个主导，有一个主宰的东西在那会出现什么问题？那主导的东西，当我们讲有一个主导的东西的时候，这个主导的东西就表示说它是可以自主的，它可以自成自生，然后不受影响，不会坏，这个才能够成为主导嘛，对不对那如果把这个主导这个主宰放到看成是什么呢？跟我五蕴身心合在一起的话，出现什么问题？我五蕴灭，它也可能怎么样跟着灭？这是合一的看法。但是这个东西真正可以灭吗？如果可以灭的话，那中国的灵魂说受影响，西方的灵的说法受影响，印度传统的梵的观念也受影响。所以看成合一，就表示说你承认五蕴灭的时候，这个东西也跟着灭了。所以它只有怎么样呢？把这一个主导呢拿出来，在五蕴以外。那么在五蕴以外，把它看成在五蕴以外的时候呢， 有种种说法。你可以跟他讲说，你被把这个五这个这个、这个主导这个主宰力，我们一般称为我了，这个主导力呢，主宰看成是跟五蕴是相属或者是相在，但是它是在五蕴以外。所以你如果说曾经学过中观的话，你就听过，当离蕴认为有我的时候，离开这个五蕴有一个我的时候，它可以再分成什么呢？相属啦，相在啦，我就是我在蕴中，蕴在我中，这样种种的说法出来。这个是，总之不管你怎么分，总之就是把这个我从五蕴抽出来了，不再把这个我呢看成跟五蕴合在一起，把它分开出来的。好，你分开出来有一个主宰，出什么问题呢？你证明不到它的存在，没有人能够证明得到它的存在。你说有一个东西在我的五蕴身心以外主宰着我，主宰着我的所有的命运，我的上升，我的下堕，你认为有，但是请问它在哪里？没办法证明。好，纵使它有，请问它怎么出现？你不没办法说出它的出现的因缘，它就是无因生哦，又落入无因生的问题里面。这个灵是落入无因生。好好，再纵使它可以自有自成，它不是无因，它可以自有自成。好，那它自己可以再继续生自己啊。它既然可以生，它可以主导，为什么要生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败坏的无因身心？请问这不合逻辑啊，对不对？如果他可以生，那为什么他要生一个，他要依附一个会败坏的五蕴身心？所以他会出，如果把这个我看在五蕴以外的话，会有这种种的过失。那我再浅显的一点的来说啊，我再浅显一点来说，就是如果这个我体这个主宰，不管是灵魂还是灵的说法还是泛的说法，把它抽离出来，你承认它在外的话，那么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浅显的譬喻，你今生怎么用功修行啊，你还是受着它的主导，对不对？难得修到啊，很用功的修到有福报了，有这个可以成就这个佛果功德的庄严身了，但是你没有主导力哦，他主导哦，下一辈子他决定堕狗身，你今生的修行啊，你今生修的累积的种种啊，不由你决定，因为你认为有一个主导的嘛，由他决定。那会不会很冤枉啊？你今生修到这么用功了，下辈子的主导竟然不是你，而是这个外在的一个我。明明以为说啊，自己可以呢，难得有要么菩萨身，要么佛身，要么去佛国净土，结果这个主导的，他想说啊，我还是觉得那只狗比较可爱，所以呢我依附那只狗，所以你下辈子变成一只狗。他主导吗？不是你啊。这个是浅显的譬喻，如果有实在的一个我主导的话，你一切的用功都没有意思了。所以佛教它的出现，它不承认当时印度的社会里面都认为有一个主导，这个是印度不平等的社会显现出来的。他认为有一个主导，那个叫做称为梵。然后这个主导呢，决定你的命运，决定你的来生。你是贵族，你永远是贵族。你是首陀罗，你永远是首陀罗。你没有自主权。然后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主导呢，最后归属到什么呢？他们的饭。所以当时佛教的出现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种生根，这种我们说根深固蒂的那种错见、颠倒见。所以佛教提出什么呢？佛教提出缘起，提出业力观。他不认为说有一个神、有一个灵，或者是有一个范主导着你，因为我们没办法证明这个东西的存在。那佛教更不允许我们怎么样呢？落入波无因果的观念里面。你落入波无因果，这世界会大乱的。我想做坏事就做坏事，我们不会有因果的，是不是？所以波无因果根本不用谈了。如果断见的话，根本不谈。佛教是这个根本就是一个问题了。那常见看成是啊。我五蕴身心以外有一个我的，有一个主导的。佛教也给根本上做对峙，为什么呢？他不认为有一个范、有一个灵、有一个神主导着你。你们觉得合理吗？以前我会接触佛教，我会接受佛教，也因为我明白佛教在讲这个东西。一切的好坏由你做主，而不是由一个神秘的力量在做主。所以下一辈子我们会去哪里？谁做主？如果有一个我体在做主，不管是灵、神或者是范，这个很不公平，对不对？如果我的未来是靠这个东西在做主的话，这个很不公平。所以当初以前啊。年纪轻轻就接触佛教，然后就可以说献身于佛教。为什么？就这个观念，不是盲目的跟从的，而是相信说，哦，只有佛教可以这样子讲，你不属于任何人主导你，你自己主导你自己，你自己决定你自己的未来。所以佛教讲什么呢？他说没有一个，佛也不主导你，佛也不影响你啊，佛也不能帮你。说实在，你的业要你自己消，你的福你要自己修，一切都是靠你自己。他把这一个业力观、缘起观呢，来谈出来，解决当时印度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沙迦耶见。好，那讲到这边，稍微再提一点点，我们人啊，不是落入空，就是落入有凡夫啊。所以像我们刚才讲这样子的一个主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问题啦、辩论呢，就是环绕在什么呢？要么说有，要么说空啊。意思是说，你要么执着一个有，执着一个空，同样的，在谈这个断见、常见的时候，其实断见波无因果了，全部空，什么都不要了，落入空见，这是错误的空见啊。然后，要么就是要成立有一个什么呢？有个灵啊。有个神啊，有一个主宰啊，可是一落入这样子的一个有的话，又被好像被主宰了，被一个神秘的力量主宰去了，所以怎么办？很矛盾，对不对？说空也不行，说有也不行，当然佛教的真正的一个根本的教理是在于中道啊，它不有不空，不有不无，不依不异，不长不断，它要显现的是中道，但这个太深了，这个你们可以呢，到这个院长开的中观论的时候，好好的上一下，真正要领会的，今天能够转凡成圣的，中道，去领会不有不无。不依不异，不长不断，不来不去， 不生不灭。说生也错，说灭也错，说有也错，说无也错，说空也错，说一也错，说差别也错，根本上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先有一个概念，说你修到有一天，你学到有一天，你就是要不落入两边。你落入两边，就是接下来要讲的边执见了。你落一边，边执见，你认为是空，可能是边执见；你认为是有，又变成是一个边执见；你认为是差别的边执见；你认为是一的同一的边执见。这个是边执见，接下来要谈的边执见。我们进入边执见之前啊，一个小小的观念给大家哦，在空跟空的见解，空的这个见解跟有的见解里面啊，假设说以凡夫的阶段的我们，允许你有一个，请问你要建立空见还是有见？凡夫的角度，你要先建立空见还是有见？有见。为什么？避免自己呢落入怎么样波无因果、哦、所以一般人、哦、有时候一个人我举一个浅显的譬喻，有时候一些比较真的年纪非常大的一个老人家，你叫他来学这个佛法的教理，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哦、但是他根深蒂固里面觉得说、哦、未来有一个实在的一个我会去轮回、哦、然后你也知道说这个时候呢跟他讲这个中观的道理呢他也听不懂了，你千万不要跟他讲的像刚才那么复杂了、哦、这是老菩萨你这个是什么、常见啊还是什么这样子的，你不要跟他讲这些，他听不懂、哦、所以就允许他有一个什么呢，认为啊真的有一个灵魂、哦、未来现在好好的修，现在好好念佛，未来呢可以去好的地方，这样子。这个是方便建立怎么样有一个修这个善法的人，然后呢有未来的善法可得。所以宁可怎么样先不要跟他讲空而跟他讲有。但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清楚知道什么呢，这是假名有，因缘有，要记得、哦、所以空见跟有见从最初浅的来学习的时候，当你还做不到说不有不无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的时候，先允许一个有。但我们讲的人要清楚知道这个是什么呢，世俗有，缘起有，假名有。有一天修到他的福德智慧圆满的时候，因为修行是长远的，生生世世的，累积福德智慧资粮也是长久长远的，生生世世的，他今生不明白没有关系，给他继续修，给他继续学，有一天他的福德智慧资粮具足的时候，这不有不无不来不去不长不断的，对他来讲就一谈之间他明白他领悟了，一通一切通、哦、所以你现在要是说啊，听了你还是不明白没关系、哦、因为你也不要觉得很挫折，然后呢下个星期就不来了啊，这么深我不来了、哦、千万不要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这本来我们在谈的是见，见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难搞的东西，因为我们大家都带着什么呢，颠倒见而来，包括我在内，每个人都存在什么呢，错误的见解。因为我们的见解是谁告诉我们的，你只要想一下，我们从小到大，从出生到现在，我们所有的见解，所有的认知都是身边的人告诉我们的。请问你能确定这些告诉你这些见解的人他们都是正确的见解吗？没有， 我们只能够说我听过这个说法，我听起来了，我听过那个说法，我听起来了。所以谁敢保证，谁敢说自己的见解就是对的呢？每个人的见解都是这样子，包括我们说有时候在现在、哦、资讯这么发达的时候、哦、我讲一个最简单最普通的就好了，吃葡萄，还有最简单的嘛？你在这个这么发达的资讯里面呢、啊，你有没有听过有些人鼓励吃葡萄的时候连皮连种子吃？然后也有人鼓励什么呢？你最好呢剥皮，皮不要吃，对不对？然后每一个呢都冠上什么呢？专家说，天哪，那你要相信谁啊？大家都是专家呢，这个专家说这个皮可以吃，这个专家说皮最好不要吃。单单这样子一个小小的事情而已，这个就牵扯什么呢？我们听了过后从来都没想过什么的，就吃葡萄就吃葡萄而已嘛，就简单的事情嘛，买来就吃。结果呢资讯一接触完了，今天听啊，吃葡萄连皮吃，种子也要咬着吃，好好了，就开始就吃葡萄就改成这样子了，就吃的时候就咬，然后咔咔咔在那边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一个讯息，另一个专家说这吃葡萄不可以连皮吃，那我们又马上呢又随着这个见解呢又改。所以我想我告诉这个我没有答案给大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哈哈、哦、你不要用一个期望的眼神，期望吃不到，吃不到应该怎么吃，我不知道。但我只能告诉你说，这个就是一个例子，见解的例子。然后你再想一想，你从小到大，你的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怎么样跟人家互动，怎么样吃东西，怎么样跟人家就是交流还是什么之后都好。所有你从零不懂到懂，意思就是说你接触了多少的见解。那大家还蛮幸运的，就是没有遇到，暂时可能希望大家不会了哈，就至少没有遇到什么呢，一个错知错见邪知邪见非常严重的，生命当中没遇到这样的人，对不对？所以你要感到感恩的。你不小心，要是说实在，就是你生到一个恐怖分子的家，他从小就告诉你，你从小接触的观念就是你要为你的神牺牲，你牺牲的话你可以跟你的神在一起，所以你绑着炸弹去炸人哦，是正常的。我跟你讲，你不要笑哦，你如果真的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长大的话，你真的是信以为真的，对不对？然后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长大的这一个人，他会觉得自己的是什么正见啊？你们那些不相信神的人呢，就是什么邪知邪见，然后呢还会为你悲惨，然后呢顺便的消灭你。所以你看这个见是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也非常难懂。因为我们今包括我们接触，包括佛教，我说实在，包括佛教也一直在建立见解。你有时候真的要为自己呢好好的祝福一下自己，你遇到一个邪知邪见的善知识，那不叫善知识了，邪知邪见的知识啊，你对佛本来佛教是好的，你也完了，你这辈子的学佛都完了。所以我常常告诉我自己，我从开始接触佛教也是一样摸索的，我不知道佛教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也不知道说学佛法应该是怎么样的，菩萨道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我很庆幸，我真的这辈子真的很庆幸我接触到应顺导师。他把这个四分五裂的互相攻击的佛教的种种现象很平实的呈现出来，然后呢教我们怎么样回到佛陀的本怀。 这个是我这一辈子我可以说最庆幸的。至少我学到现在呢，我还知道怎么样谦卑，怎么样包容，怎么样展现自己的慈悲，至少。所以因为从这些长老们的身上，他们的身教展露出来，身教跟言教的启发展露出来。所以你们也是非常幸运的一群，要好好的珍惜啦，要好好珍惜。所以我们的见从哪里来？从我们的知识而来，善知识恶知识而来。如果说今天你遇到的是好的知识善的知识，那么你走起来呢，就一直呢在正确的道路上。好，我们再稍微看一下编执见，166页。谈编执见之前，我再稍微一点点关于这个它的业用，刚才沙迦耶见它的业用是什么？如果有沙迦耶见的话，它的作用是什么？一切见品所依为业，有没有看到？各式各样的见，因为它是依附在由那个五蕴身心而起的嘛，所以各式各样的见解呢也跟着来了。就像我刚才讲的，我的感受啦，我的想法啦，我的做法啦，这些种种跟我有关系的色受想行识的种种见解呢，都跟着来了。如果这个根本上是错误的话，那我的想法，我的做法，我的这个感受种种的都是怎么样呢？颠倒错误的。都会伤到自己，也会可能会伤到身边的人。好，那编执见是什么呢？当这个沙迦耶见真上的时候啊，这个真上在这边就是比较不好的了啊。于是对于所取的执为长或执为断啊，这个很容易理解，就是像刚才讲的，我们多少也牵扯到了，只要有颠倒见，只要有沙迦耶见，你不是堕入长边就是堕入断边，不是堕入有边就是看成是完全空无的，落一边啊，然后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染污的智慧呢为它的体性，这个就是编执见啊。换句话说啊，你沙迦耶见这个道理明白的话，其他后面的几个见解呢都通了，他根本不用再分。但是问题就是有些人呢，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有些人呢他问题比较明显在编执见，所以呢变成在从古到今呢在谈见的时候呢，对某个人的见呢他就把它分成什么沙迦耶见，然后编执见接近取见，把它分开。但是当我们谈根本烦恼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同一组的东西。所以你看六根本烦恼谈什么呢？六根本烦恼就是根本啊，就是什么呢？贪嗔痴慢疑邪见。这个邪见就是指所有这个接下来所要谈的这 五种见。但这些见根本上就是沙迦耶对五蕴身心起执着的时候再分出来的。所以换句话说，你懂你明白沙迦耶的时候，你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其他的见解都容易处理了。就像刚才我们讲了沙迦耶见，讲说它有长有断有依有差别，对不对？其实当我们偏向这一边来讲的时候，偏向这个某一边来讲的时候，它其实就是编执见，编执见的这个流类里面，就是分类里面。所以长边的人是怎么样的呢？堕在长边的人，他执着有一个我是自在的，是普遍的，恒常不变的，执着断边的人呢，他认为这个作者或者这个丈夫，这个丈夫不是那个我的丈夫，我结婚的那个丈夫的丈夫，是指作者或者是世夫，后面有解释是世夫，就是一个人的主体，一个我的主体，这个叫丈夫，怎么样？对这个作者丈夫怎么样？死已不复生，不认为说不会再，就是当一个五蕴身心坏了过后，就不会再轮回，不会再有了， 就是断剑来的，这是落断边啊，就好像平破了以后啊就没有作用了啊，这是一个例子而已了哈。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当一个人有边子剑的话，它会障碍一个人的中道的学习，还有呢出离，或者是障碍一个人呢走向中道、走向出离啊，就是变成呢会有烦恼啊。好，那这部分呢？其实道理上齁、哦、不难齁、哦。我们先看第一个长行的重点在167页。边日。这个边啊一般上是不好的。佛法讲用边的时候一般上是不好。导师这边也有写齁、哦。哇这名字边日是不好的。因为你落边了落一边了。不过有一点特别的地方就是什么呢有一个例外。齁、哦。有一种边呢在佛教的语词里面是好的，那是什么呢？当你读这个佛经的时候，听到一句话说“究竟苦边”，啊，那你就哦，这个好的，已经来到苦的最边边了，再过了这个苦就没了，真的是这样子吗？因为我看导师这样子写的话，怕说但以后你看到边就以为是都不好嘛，啊，一般上边是不好，确实啊，因为落边。但是究竟苦边，这个是好的哦，就是形容一个人呢，哦，在苦的这个轮转的生活里面呢，一直努力，一直努力，到最后一天呢，他来到了苦边，苦的最边边呐、啊。过了这个苦边，过了这个边界呢，那就是乐的了，清净的了啊、哦。好，这个是给大家一个观念。那为什么边字不好呢？因为它是落入两极端的思想。啊、哦，他把一个人呢影响到两极端。好，大家再做一点点笔记，168页啊、哦，他是在讲长边跟断边哈、哦。你做一个笔记就是什么呢？长边，它分三个面向来讲长边啊、哦，分成三个面向。第一个呢是自在，哦，刮胡呢就是一个我，你可以刮胡起来。他在讲一个。我，那这个我呢，就是阿特曼，阿特曼，在168页这边，大概第五行也有这个阿特曼，阿特曼，阿特曼就是我、哦、而且在印度的思想里面呢，他认为这个我呢是自在的、哦、但是在凡夫流转界里面呢，没有一个主宰的我，也没有一个自在的我，这是不存在的。不过呢，落入一边的时候，会认为有一个自在的我存在啊、哦，所以他认为这个阿特曼，你再画一个箭头下来，绝对自由，从轮转的一面找不到一个绝对自由的啦啊、哦，所以落入边见的时候呢，可能会认为有一个自在的我，自在的阿特曼，然后呢，绝对自由，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呢，就是。片啊，刚才有提到这片嘛，对不对？然后刮胡空间，普遍的片啊、哦、片，然后呢空间，这是从空间来讲了。他认为无所不在、哦、尤其在印度的梵的思想里面呢，认为这个梵就是无所不在的啊、哦。第三个就是常，常边有一个常啊，常是从时间来讲，所以刮胡时间，意思是什么呢？前后一样，所以你的笔记里面呢，大概就有几个这几个字哈。从长边下来三个面向，从长边下来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这个我，或者叫做阿特曼，然后它的特性是什么呢？绝对自由，是不是？然后第二个就是普遍的片，这个片它是从什么角度去讲？从空间上去讲，他是怎么样呢？无所不在，认为这个饭这个我是无所不在的， 第三，从长横长的角度，你如果长怕跟上面的长边会混淆的话，你写一个横长。横长就是什么呢？从时间上去讲，前后一样不变。哦，前后一样不变，就是说我今生是那么悲惨，我下辈子也一样是这么悲惨，不会改变，下下辈子也一样是这个悲惨的。那这个很糟糕啊！如果长恒不变的话，那我干嘛这么用功去修？我再怎么用功去修，我还是一样悲惨啊，对不对？这个就变成有问题了啊、哦！所以这个就是落入长边的思想。落入断边呢，是认为你可以写在168页的另一边有个空白的地方，因为168页到169页还提到断边嘛，对不对？那断边呢，它只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内容，就是什么呢？死已不复生，死了以后灭了以后不会再生起了，这个就是断边了、哦、死已不复生的字眼呢，是出现在169页的第一行，有没有看到死已不复生，死了以后不会再升起了，灭了以后不会再升起了，这个叫死已不复生。那刚才已经讲了，落入断边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波无因果，有没有、哦、那么从丈夫的角度来讲，或者从作者的角度来讲，差别在哪里呢？所以你看，你从这个死已不复生断边的部分、哦、你可以画它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从丈夫的角度来讲，这个丈夫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什么呢？士夫哦，士夫哦，它是指一个主宰体的别名啦、啊、哦，它是一个主宰体的别名来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另一边叫做作者，有没有？作者，那不是那个写作的那个作者啊、哦，不是那个作家的作者，就是能做这个业、能造业的作者。意思就是什么？不管谈丈夫，不管谈士夫，不管谈作者，他认为如果有断见的人，他认为说只要这个丈夫、士夫、作者灭了以后，死了以后不再现起了、哦、那为什么要分开来讲呢？为了传达这个我的概念，我的主体、哦、让你认识这个主体。所以经里面或者是印度的本身的一些教典里面，他就习惯用丈夫、士夫或者作者这个名称，不一定是佛教的典籍哦。即使是外道印度教本身的典籍啊，阿特曼，他要描述这个我、这个阿特曼的时候，他可以用丈夫、士夫，还有呢作者，还有种种其他的名词来表现。但是用丈夫或者是士夫的时候，是比较站在形容这个东西的主体上来讲，主体。站在能作者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呢，他就被称为作者了。有一个能做的人，作者，能造业的人，哦，能看见东西的见者，哦，能造业者，能作者，这个是站在他有一个什么呢？能主动去做一样东西的能的角度、哦、然后这些都是什么呢？我的一名。落入断见呢，就会把这个能作者、丈夫或者士夫呢看成是什么呢？死了以后不会再升起了，就是波无因果，没有了，这样子会把它看成是空无的、哦、这个是边执见。那边执见的业用呢，跟刚才沙迦耶见的业用一样哦，差不多一样了、哦、但这边有提到说它能够障碍什么呢？障碍我们的中道的体悟、哦、体悟中道，而且呢障碍我们的出离、哦、本来我们修行就是要解脱嘛，要出离嘛，可是呢因为有边执见、落边的见解，所以呢被障碍了。好，抱歉、哦、因为我不想说这个一点点呢就又留到下星期，所以就把边执见呢把它讲完，所以占用了大家多五分钟的时间。那么下个星期呢，我们可以直接从邪见的部分呢再进入啊。好，同样一分钟啊，让大家先做一个回向啊。 把你今天听法的功德，你可能想说师父今天的很深啊，听不懂啊，但是你坐在这边听法呢都有功德啦，把你听法的功德回向给你想回向的人，然后我们才来做总回向。